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21课。在上一课我们完成了腓利门书的学习，接下来我们会利用两节的时间一同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一课让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资料，包括罗马的政治背景、帖撒罗尼迦的社会状况以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群体背景分析。让我们先来介绍帖撒罗尼迦地理的环境。帖撒罗尼迦，也就是今天的萨罗尼迦，是马其顿的首府，它原本称为帖米。帖撒罗尼迦位于马其顿的东北，爱琴海西北的帖米海湾，也就是今天称为萨罗尼迦海湾的首端。它坐落在尼尼天林大道上，是罗马往东方的要道，也是小亚细亚和亚德里亚港的底拉琴之间一个军事以及商业汇聚的重要商业港口。帖撒罗尼迦人口大概20余万，以希腊人居多。要追溯帖撒罗尼迦城的开始，亚历山大的大将军格山大在公元前315年建立这个城市，并且以他的妻子帖米的名字来命名。帖米是腓力二世的女儿，亚历山大大帝的姐妹。格山大曾经将帖撒罗尼迦附近原有约26个市镇或者村落毁灭，并且强逼其中的居民迁移到一个新的城市居住。其中一个城镇是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东南约7里的帖米。公元前168年，马其顿败给了罗马，第二年被分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9年，安大格斯借称为菲腊6世引起叛变，但他的军队在公元前148年被马提亚斯打败了。那时罗马的施恩制度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因为马提亚斯被称为救主，帖撒罗尼迦城变成了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享受免税的地位。在凯撒大帝被赐身亡以后的罗马内战期间，帖撒罗尼迦城效忠于安东尼与奥塔维安。在公元前42年，他们战胜了行刺凯撒的布鲁特斯以及加斯乌士，帖撒罗尼迦城获授自由城的地位和权力，就是他的居民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地方官或者本地的长官来管理他们。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个城市的西面入口的罗马拱门上，刻了6个这些地方官的名字。这些刻在属于公元前30年到公元前143年之间，还有其他几份在帖撒罗尼迦城发现的雕刻的文字，也提到了地方官。这些发现证实了《使徒行传》对当时这个城市的行政组织的描绘。直到公元前42年，帖撒罗尼迦城已经不是罗马的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城。它有自己的军事装备、政治机构、 经济体系以及多元化的宗教，崇拜罗马女神和君王崇拜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在亚古士都统治期间，建成敬拜凯撒的庙宇，尤流被公认为神。早在公元前29年，从钱币学的证据显示，凯撒的头像出现在钱币上，指明他是神。至于钱币的另一面则是亚古士都，所以凯撒尤流的养子亚古士都也拥有神明之子的称号。这个钱币上的证据显示，亚古士都的头像曾取代了宙斯的头像，亚古士都也曾被称为神的儿子。罗马的皇室神学认为祭司制度和帝王是神明，这除了标志着罗马帝王和他继承者的合法地位以外，更表明帝王施恩的传统。从石刻和钱币上不单可以看到罗马崇拜帝王以及亚古士都的证据以外，更可以见到罗马祭司是罗马城的赐福者，也是亚古士都的保护者。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是怎样开展帖撒罗尼迦城福音事工的。这个城市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亲自建立的。根据《使徒行传》17章1到4节的记载，保罗和希拉在公元50年到帖撒罗尼迦城以后，他们首先进入当地的犹太会堂。保罗一连3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会堂里宣讲福音，但犹太人没有办法来接受保罗的福音信息。按照《使徒行传》17章所记载的，犹太人不单迫害保罗，更造谣报官，以致这个城市的信徒也遭受本地的憎恨，承受着政治迫害与社会群众的压力。只不过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吸引了在帖撒罗尼迦城内少数的犹太人以及为数不少的希腊人，当中包括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他们都相信了福音，并且聚集在耶孙的家里。不过有一大批的这个城市的犹太人煽动市民和暴民反对保罗，这可能是由于保罗的福音信息被误解为具有政治的爆炸力，如果被王室知道，情况会变得更加恶劣。保罗随即往庇里亚去，但在那里又遇到了帖撒罗尼迦城的犹太人，于是他们又被迫转往雅典，之后又往哥林多。保罗曾差派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打探教会的情况，当提摩太回来报告的时候，保罗已经转身在哥林多，于是他就在那里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推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信是保罗早期的作品，是在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城以后不久在哥林多写成的。作为初信的外邦信徒，帖撒罗尼迦信徒不单正面对本地人的苦害，加上缺乏教会牧养的教导，这都令保罗担忧。只不过后来当他差去的提摩太回来，并向他转告了关于这个城市的好消息，保罗也深感快慰。至于帖撒罗尼迦城的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在其中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大多是罗马或者希腊人，他们原先大多是崇拜偶像的，当然也有一些是犹太转信而归向耶稣基督。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有一些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例如耶孙 尊贵的妇女等等。但是教会绝大部分会众都是一些劳工阶层，有些是手作工人。保罗平日就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跟他们接触，想象保罗也可能曾与他们一起来支搭帐篷。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保罗在工厂里不只是谋生，而且更会将工地视为他神学辩论以及分享信仰的地方，因此带来身边的受众悔改信主。提撒罗尼迦城的社会当中，穷人比较有钱人更是容易接受末世的信息，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多是正是承受着逼迫或者剥夺。于是福音信息里的平安、富足以及丰富的应许能够满足他们当下的需要。由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所以保罗的信息也会引来不同的回应。有些人相信接受，有些人则反对并且拒绝。这些回应都反映出个人背景的世界观。毕竟因为教会本身就是打破一切阶级阻隔的群体，这使他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个独特的社群。不单如此，对于当时人追求崇拜偶像、帝王敬拜以及讲究阶级观念分明的社会氛围下，教会群体的存在的确为当时社会上的人带来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当我们大概了解了帖撒罗尼迦居民的生活面貌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归纳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的特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有四个特色，包括软弱信徒、诺斯底式的信徒、哲学家与自己门生以及苦难中的迁徙观念的信徒。以下呢，让我们一一的来介绍。首先是软弱信徒。圣经学者马歇尔、毕斯以及马该比等人都提出，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收信对象大概是一群软弱的信徒，他们需要保罗给予教牧关怀并且属灵上的鼓励。这可归纳于保罗最初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日子太短暂，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悔改信主，因此需要保罗借着这封书信加以激励。不过学者们似乎忽略了从书信当中所找到的表面的证据。从那些证据来看，统统都反映出一间问题多多的教会，而不是单纯以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悔改信主而已。比方说他们对教会信徒死亡的看法，另外他们并没有准备自己要面对基督再临。纵使当中有好些人过分自信，认为自己已经预备好，他们对属灵兴奋的表现意见分歧，也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六节、五章六节八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当中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还有反抗者的问题，他们拒绝依从规矩行事。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十四节、后书三章六到十五节可以看出。再有，教会里也有人对性叛逆的问题，违反了保罗传统的伦理观念。第二方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是诺斯底式的信徒。另一个解释，这些信徒本身是一群属灵热心的信仰群体，只是后来离开了保罗的教训。不过这个解释不够深刻，况且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书信当中 也找不到太多有关诺斯底的观念。第三，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之间属于新型哲学家与自己门生之间的关系。这是马该比根据古旧的希罗资料而提出的观点，他尝试透过分析当时这个城市社会的结构来解释。他发现保罗的用字跟犬儒主义者的用语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呢，当时保罗的布道成果促使他与信徒之间建立了一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马该比认为，这为了新类别的哲学群体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经历。最后一点，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是一个苦难当中迁徙观念的信徒。学者认为，信徒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平民和劳工阶层出于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满。学者们认为，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正迎合了他们的胃口。那些平民和劳工阶层相信，福音可以为他们带来社会的改变，以及等候新时代的降临，结束了现在社会上种种的不公。来到我们最后的一部分，让我们来了解学者们讨论这些书信的写作目的所带来的争论吧。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节，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特意来差派提摩太从雅典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为的是要知道他们的近况。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以及三章一节，我们可以构造出一幅这样的图画，那就是保罗以及希拉是在一起的。当时提摩太将消息带回来的时候，保罗已经离开了雅典而转到了哥林多，然后他们三个人再一次在哥林多会合。保罗从提摩太的口中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景况，于是他便在哥林多写信给这个教会。因此我们了解提摩太整个行程是这样的，首先是从雅典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往哥林多。所以保罗应该在哥林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写成日期也大概是在公元50年。因此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被普遍的学者认为它是保罗最早写成的教会书信。当然另外也有人反对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最早写成的教会书信这个说法。由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建的教会面对的反对，圣经学者史密塞斯提议这些反对者是富有犹太色彩的诺斯底主义者，与保罗在哥林多和加拉太所要面对的对手，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再有，保罗用相同的口吻去驳斥他们，因此也有人提议，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与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属于同期的作品。更何况我们也可能从好些的迹象来判断，帖撒罗尼迦不像一间初成立的教会。首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信心见证在马其顿、亚该亚以及各处均传遍了。另外，四章十三节保罗提到关于怎样面对信徒去世的教导。我们认为无论是教会肢体的好名声被传开，还是教会内有信徒离世，要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一间只成立了几个月这么短短的教会的里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还有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当时不但保罗遭受犹太人反对，以致 帖撒罗尼迦教会整个的群体也面对着本地人的逼迫。还有，按照经文5:12的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似乎已经有一定的组织架构。我们认为这些形容似乎是一间已经建立好一段时间并且很有规模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17:18，提摩太并非是与保罗一起在雅典，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1的提摩太也不一定跟使徒行传里的同一个人。保罗在第三次旅程当中走访哥林多以后，提摩太开始与保罗路经雅典做短暂的停留。既然保罗在雅典逗留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可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17所描述的，他们可以计划几次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旅程。这样的话，保罗一定在离开哥林多以后才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因为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教导信徒们还要生活一段时间，好等待主的再来。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5已经不再坚持这样的信念了。来到这里，我们既然有反对者的理由，当然也有驳斥反对者的理由。在这一节的结束以先，最后让我们都来听听他们怎样回应这些反驳，怎样为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最早成书的教会书信这个主张而辩护吧。首先反驳的是，有人提出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能是与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属于同时期的作品，这个主张。其中的论据指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为自己辩护的方式，与加拉太书以及哥林多书信有相同的地方，并且两者所论到的主题也有相呼应。例如2:3和哥林多前书6:8都提到引导别人走另外的路。2:3和哥林多后书4:2都讲到诡诈。2:5和哥林多后书12:16-18都讲到贪。2:6和哥林多后书10:17都讲到别人求自己的荣耀。2:7和哥林多后书11:9讲到不准许人与经济支持他。2:4之后还有加拉太书1:10都提到讨别人的喜欢。我们要说的是，即使列出两者出现类同的主题，这也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更加难以证明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与犹太主义者或者是诺斯底主义者争辩时写成的。因为无论是犹太主义者、诺斯底主义者亦或者是犹太领袖，他们都是同一种的说法，同一款的招式攻击保罗。事实上，即使在帖撒罗尼迦的本地犹太领袖，他们都是用这种伎俩，设法使当地刚信主的信徒相信保罗只是一个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努力说服其他人，认为保罗所做的尽都是唯利是图的勾当。因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真正所辩护的，正是这些人对自己的诬告，而不是那些错谬的教训渗入了教会当中。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4-16对犹太领袖做出这么严厉的指责。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最后，我们听听要怎样回应帖撒罗尼迦不像一间初成立的教会的反驳。经文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名声传遍各地，事实上这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至于经文里也不见得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着很固定的教会组织。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提到的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这也不一定是指那些已经有职位的人，而可以是一些热心自愿服侍的人。另外，有人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有信徒逝世，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实上，即使在刚成立的很短的教会当中，也有信徒离世的可能。还有，有人发现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保罗行踪的记载对不上使徒行传的记录。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的是，使徒行传的记载并不一定需要详细的记录保罗一切的行程，更没有必要逐一的来交代保罗到哪里正跟谁在一起。因此，我们根本无从考究保罗究竟在雅典逗留了多久，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他遇到什么拦阻，使他不能回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同样的道理，我们根本完全找不到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认为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信徒要活到主的再来。相反，从经文的描述当中，保罗多次提到要知道，一章五节，二章一节，还有二章九节提到你们纪念，二章十节提到你们可以做见证。这些都是描述一些近期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可以追溯到。这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文字当中，我们也不见得保罗也不再持守要好好等待主再来这个观念。以上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前部分的介绍，下一节我们将继续来探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作者的问题，以及讨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之间次序或者穿插等问题。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